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的第一节到24节哈。我们来看第一节和第二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好，我们来看哈。这一章呢是接着上一章，上一章结尾以色列人就是要求立一个王给他们啊，上帝给他说了这个后果，但他们还说要按照世界的规矩立一个王给他们，所以这一章呢，上帝就开始为他们拣选王啊。我们来看，说然后甚至是这样，一个便雅悯人，他的名字是基士，这也讲到扫罗的父亲哈，基士啊，他是亚，你注意哈，圣经里面没有什么孙子曾孙都没有这个，圣经里面只有父亲和儿子。亚别的儿子，喜罗的儿子，比格拉的儿子，便雅悯人亚非亚的儿子啊，说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或者说他是非常富有，这个都可以啊，都可以。好，这就是他这几个人的名字哈。然后呢，在第十章的时候啊，便雅悯支派当中啊，有什么马特利族当中撤出基士啊，他的儿子，这看到这个扫罗的家谱啊，扫罗的家谱。然后撒母耳记第14章呢也提到啊。扫罗父亲基士，他有两个儿子啊。扫罗的父亲基士，扫罗父亲的基士呢，生的扫罗，然后亚尼尔父亲尼尔生的亚尼尔，基士和尼尔都是谁啊？都是亚别的儿子。还有历代志上第8章也提到这个扫罗的家谱，最后是到约拿丹哈，这个都有。说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年轻且俊美。而且在以色列当中没有一个比他俊美的啊，说他的肩膀高过所有的民。扫罗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扫罗就是求问的意思。我们知道扫罗最后怎么死的，大家知道吗？扫罗去求问交鬼的妇人啊，你看到没有，是吧？扫罗求问交鬼的妇人啊，所以说在历代之上的时候说的很清楚啊，扫罗死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干犯上帝不听上帝的命令，又因为他什么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这就是扫罗的名字。扫罗的名字就是你能够看到，你能看到啊，扫罗的名字啊叫求问。说呢，扫罗怎么样呢？年轻且俊美啊，然后呢比众人都俊美，没有一个比他俊美的，而且身高高过所有的以色列人啊，身高高过所有以色列人。所以说既然呢以色列人厌恶啊，厌弃耶和华作王，执意要像世人一样立一个有能力的人管辖他们啊，为他们征战，所以上帝呢就凭着他们的喜好就立了一个这样合他心意的，按世界的眼光这个人是绝对就是说最棒的啊，在当中最棒的，你看到没有，最棒的。这不后来领出来比众民高一头，他说有可比的吗？大家都非常高兴啊。所以说呢，扫罗确实是神拣选的，这个没有错，但是是神按照人的私欲和喜好这样的方式去拣选的，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最后了啊，最后这句，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为的是最后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犯罪了，是为了惩罚他们啊。所以说上帝立扫罗做王这个事情呢确实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但是这个事情呢上帝却借这个事情来做很多事。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在我们信仰当中呢要凡事寻求神的旨意。当你啊，你非要按照自己的旨意去寻求的时候，有可能最后上帝也给你，但是这最后可能就是一个坑。你要知道，所以说凡事神的旨意是最好的，用属灵的方式去解决信仰当中一切的事情，一定是最好的啊，也是最好的。说第三节，扫罗的父亲上不上？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走过沙地都没有找到，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边敏地还是没找着。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啊。我们来看他的母驴失散了啊，然后呢他安排他儿子去找这个驴，然后经过了很多的地方啊，我们来看这里。哎，扫罗是什么？扫罗在基比亚啊，然后撒母耳在什么，在苏弗这个拉玛这个地方，是吧？ 在苏佛这个地方，然后啊，他又从这里去找驴，是吧？你看到，哎，这样绕了一圈，是吧？最后绕的又绕了一圈，最后来回这地方还有交叉绕，最后然后这样一条路啊，这就是扫罗他找驴，包括他最后上帝告他做王啊，就这样走了一圈啊，回去。然后最后说回去吧，为什么回去呢？后边说的很清楚，囊中的食物都吃光了啊，再不回去啊就要饿在路上了啊，就要饿在路上，所以没办法。所以说神的手呢在安排这件事情啊，上帝呢让扫罗家的母驴走丢了，导致扫罗让他父亲出去寻找，然后最后绕了一圈之后，最后到了撒母耳所在的这个苏弗地，正好赶上节期啊，撒母耳审判的节期，然后就预备告扫罗做王啊。而且我们知道其实驴呢根本就没丢这么远啊，最后他父亲说已经找到了啊。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呢，上帝仍然掌权。所以我们需要记住哈，只要是上帝的教会，他一切的事情上帝是掌权的啊。即使在立上帝不合心意这个王事身上啊，上帝也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什么一切都掌握在他手中啊，都掌握在他手中。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九节啊，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道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克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中，若人去问神，就说：‘我们去问先见吧。’现在成为先知的，从前成为先见。”说啊，看，然后说呢，他仆人说：“看那城里有一位神人啊，众人所尊重，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啊。”他是去找他。我们看到哈，在第三章的时候，撒母耳从小开始长大的时候，神跟他同在，他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你看到没有哈？这时候撒母耳已经很老了，是吧？对不对？我们看到哈，撒母耳从年幼到年老，从年轻到他去世，人有衰老，但是他的属灵从来没有衰败，他并没有走以利的路哈。我跟你说哈，他没有错误，你发现没有？啊，他早年如何，晚年如何？因为什么？记住，撒母耳是个什么人？终身分别为圣的拿西尔人。这个终身分别为圣实在是非常难得，一生都圣洁，一生都今天来说不沾染恶人，不接触恶人，就是保持自己圣洁。所以说终身投生属灵的侍奉，所以说他儿子的事情怪不了他，因为他儿子的事情上帝没指示他，你要明白哈。上帝就任凭以色列人就说这个他儿子的事情，就又套出另外一个事情，就以色列人心里的恶心，想把上帝的权柄废掉，然后立一个王治理他们。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撒母耳他儿子事情不怪撒母耳，撒母耳这个事，撒母耳知道一定会去管啊。他不知道他儿子的事情，最后实际上是为了引出以色列人心里的这些罪恶啊。扫罗就带着仆人说：“看着我们去，有什么可以带到那人那里呢？”说食物吃尽了，也没有礼物，什么没有。我们发现扫罗啊，他在没有掌权的时候，他地位和名望没这么大的时候，其实他还是挺尊重上帝的仆人的。你会发现哈，包括你后边看他还没做王的时候，他挺谦卑的。但是后来他就真的是变了啊，他就真的是变了啊。他那时候呢，他都知道不可空手朝见神，朝见神的仆人去见神的仆人也不可空手嘛，对吧？这个最起码奉献的道理还是知道的啊。仆人说：“看呐，我手里有一舍克林的四分之一，我要交给那神人，他必告诉我们当走的道路。”其实这里他是有个强调，他一定会告诉这个。你发现这个仆人敬畏上帝且有信心，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因为已经没有了，这不是说到那儿先吃东西买东西吃，他说先求问神，是吧？到神再见。说这个仆人呢是很敬畏上帝的，也是很有信心的。他这个仆人呢兼帮着扫罗兼顾这个节令，帮着扫罗走向最后的这个给他案例嘛，然后他把所有的钱就带到这个神的仆人面前， 说从前以色列中啊，人家会这样说，当一个人寻求神的时候，他说来，我们到先见那里去。今日的先知从前被称为先见。我们注意这两个词哈，这两个词其实意思相近，但是它略有不同。先见的意思就是预先看见啊，先知的意思是受感受圣灵感动说话的意思，就这样一个意思，差不多吧。但是你要注意哈，扫罗到了神的圣山，有一帮先知遇见他，是吧？然后受圣灵感动，然后说话，是吧？受圣灵感动说话啊，有圣灵感动说话。其实呢，先知呢，他更强调这个预言的这个性质，就是说知道上帝，他知道以后必然必有的事情啊，就先见。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受感说话。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时候说过哈，经上所有的预言就是先知的哈，没有可凭思议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的意思，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也就是说呢，在从前的时候哈，其实那时候人对先知的释放理解仅限于为自己求问道理，自己家有事啊，祷告上帝是吧，求问一下以后什么意思。但是呢，后来的时候呢，逐渐的就显露出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今天教会当中仍然有这样的先知侍奉，是吧？先知讲道，先知预言，其实都是关乎教会的属灵圣母，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啊。从前叫先见，从前不明白的时候就是求神问问以后的事情，是吧？求神问问事情。但是后来呢，就是说圣灵感动教会，关于教会的一些指示，关于教会的指示啊。我们看第十节到十四节，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面前，快去吧，他今日在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前，你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住祭，然后请的客才可以吃。现在你们上去，到这时候必遇见他。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秋坛去。我们看啊，撒母耳，你看第七章的时候，他生平去审判以色列，他生平全是传道、劝勉人、献祭赎罪，他从来没停过。即便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以色列人说了，我不愿让你再做这个事情。以色列人厌弃他，厌弃属灵侍奉的，但是他对侍奉的这个热情却没有衰退。这就撒母耳，无论是遭人喜悦还是被人嫌弃，他从来没停过传道啊。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是不是以色列人就这样，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需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对不对？就这样啊，这个仆人真的是忠心，他的初心从他小的时候到他老的时候到他去世的时候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属灵的光景从来没有衰败，他也从来没有说因为人不喜悦他而停止侍奉上帝的热情，从来没有啊。扫罗对他仆人说，你的话是美好的，来，让我们去。他们就去了，到神人那里啊。然后刚进城的时候就碰见女子来取水，就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啊？他说啊，是，看哪，在你们前面，快进，他今日祭成，要在这个秋坛献祭啊。他没献祭之前呢，百姓不能，这个众民不能吃，他必须先祝福这个祭物，然后没有说请客，说被呼召来的才可以吃，说现在上去吧，因为他在今日必遇见你们。所以说这是天国的宴席，不是请客吃饭啊，是天国的宴席，是呼召邀请人来赴天国的宴席，吃的是什么？圣餐，主的身体，对吧？是吧？他得祝谢嘛，祝谢了掰开，是吧？就跟新月时候不再吃这些祭肉了，那是什么？掰饼，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掰饼啊，是掰饼。所以说这里就是圣餐啊，就是圣餐的侍奉啊，你看到没有？圣餐的侍奉啊，你看你们聚会的时候要彼此等待，饿了先在家里吃，免得自己取罪，是吧？必须等他来了，不然不能吃，是不是啊？ 那等到神的仆人祝谢掰开，然后领受主的身体，他没到的时候百姓不能吃，必须等他祝祭然后才可以吃。所以说我们看到撒母耳一直以来直到年老都在坚持这个属灵的侍奉，你看到这个人非常的圣洁，非常的忠心啊，他的圣洁如同他的头发一样，从来没有被剃过啊，他这是做的美好的属灵的侍奉。以色列人呢也因着他这个侍奉得了长久的平安，是吧，打退了非利士人，也周围的人都害怕，但是最终他们没有任何的这种感恩，反而是厌弃就是神仆人的这种美好的侍奉。所以说上帝说从出埃及到今日，无论主多么爱他们，其实他们都是这样，在今天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然后就上到城中间啊，哎，往上去啊，然后看呢啊，这个当他们进入城中间，撒母耳就迎了他们来了啊，然后要上丘坛去。所以说这是神安排的一些女子来指示扫罗去见撒母耳。一个事情一旦神让他能成，毕竟会有一连串的神迹和安排在这里，非常奇妙啊。正如这些女子所说的话，我们看十五节到十七节，扫罗未到的前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边民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拯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扫罗看见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我们来看这里是这样说，实际上呢，撒母耳还没来的这一日，神已经打开他的耳朵给他说这个事情，说明日这时候我必差遣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往上往上到你这里来，你要高抹他做我民的以色列的君啊，他必拯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眷顾他们，因为他们的哀声已到达我面前。撒母耳看见了扫罗，耶和华就回应他，看哪，这就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这人必限制我的民。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我们上次讲过哈，是限制的意思。我们注意一方面哈，我们可以看到神怜悯他的民，他们的民呢在仇敌的压榨之下非常痛苦，他呼求他，他虽然是不喜悦他们这个要求，但是神还是选择拯救他们，这就是上帝啊，对不对？但是呢，上帝也再一次提醒撒母耳，这个人以后要对这些民做什么，辖制我的民，看到吗，辖制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这个词是辖制的意思，就是拘禁你的意思，你要做他的奴隶，就这个意思嘛。所以说一方面告诉你上帝也怜悯你，但一方面告诉你，你这个选择最终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人会失去自由啊。神做王的时候是自由的，事实审判的时候是自由，但是一旦换作人做王的时候一定会失去自由，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历史上，无论是南国和北国，好王是极少的，绝大部分都是恶王啊，大多数都是恶王，有的吧可能一会儿好，可能短时好，长了就不好了。所以说上帝怜悯，但上帝会让你知道你选错的结果是什么啊。然后扫罗呢走在往上，哦，对对，我们看十八节到二十节啊，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你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面前上丘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到了。我们来看哈，这时候呢，扫罗就看到了，他就走到扫罗走到撒母耳跟前，说：“先见在哪里？”撒母耳说：“我就是先见啊。”然后呢，就邀请他去吃祭肉啊，并且说明天会送走他，并且告诉他，在他心里的所有事情告诉他啊。至于你三天前所失散的那几头驴，你不必放在心上，因为已经找到了啊。这里就是。神直接就让撒母耳给扫罗说了啊，所有的事情，包括你为什么来的，你丢的那些事情，也会告诉你该知道的事情啊。然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啊， 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中支派中最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扫罗撒母耳领扫罗和他的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客约有30人。说以色列人所看为珍贵的，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你和你父全家吗？扫罗就回答说，我不是便雅悯人吗？说便雅悯是以色列中最小的支派，我的家族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卑微的家族，你为何就这样说呢？撒母耳带着扫罗和他的仆人领他们进了房间，让他们坐在什么位置上？为首的位置上，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然后大概有30个人啊，这都以色列长老。实际上哈，我们看到扫罗在被当上王之前呢，他是很谦卑的，是吧？他那时候也有谦卑，也有忍耐啊。你看他把自己看得很卑微啊，是吧？然后后来立他做王的时候，已经选中他了，他藏起来了啊，他不敢出来啊，他觉得自己不配。所以说耶稣说过哈，你去赴婚宴的宴席，不要自己做守卫啥，让上帝抬举你，让做什么，那时候你就荣荣光了。因为凡自高的被降为卑，自卑的被降为高，往上。所以说在任何的时代，无论是旧约还是在今天，在教会当中啊，人都是要谦卑自己。因为只有谦卑自己，认为自己不配的，神才会把你抬高。你自觉你自己很了不起，那么你就是一个，咱就说实在，你就一定会最后就跌得很惨，然后就是说反遭羞辱啊！不要自取高位啊！不要自取高位，因为凡自高的被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就是上帝自古以来的规矩，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以前扫罗他在开头的时候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只不过后来变了。我们看23到24节，撒母耳对厨艺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厨艺就把所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我们看23、24哈，然后撒母耳说，把那留着没吃的那份祭物拿来，说特意给他留的啊，然后就把腿在他面前举起啊，举起举祭嘛，摆在扫罗面前，说这留下的你吃吧，我召集众民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到这个这是重要的时刻，就立王的时刻哈。在那日扫罗就跟撒母耳一起吃了。首先呢，一起吃饭表示接纳。再一个，这是圣餐，是主的身体。你要知道哈，是祭肉。扫罗呢在承接职分之前，那承接职分之前，他要领受这个主的圣餐。因为接下来他要被案例，他要在这个以色列会中承接职分。其实案例扫罗做王的时候，你可以看成今天在教会中案例执事的一个过程，是吧？你往后看都有的。首先是呼召他，上帝把他招过来，是吧？然后有对他的预言，然后怎么样呢？然后领受主的身体，下一章会讲什么？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个新人，重生，然后最后承接这个职分，去跟仇敌征战，做主的工作。所以说，表面是看你是按理做王，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今天来说，你去看新约啊，是按照这个按理执事的这个方式去做的，是吧？去做的。他，你虽然做王，你也是主的民啊，你也必须是。上耶稣的宝血洗净你，是吧？吃一只祭物，所以说这里他就是这样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因为后面那部分呢，最后那三节跟下一章是一部分，那个我们下次再讲啊。那我们下次再讲。好，我们今天要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